嗨，大家好，我是廖思婷 Ski， 欢迎收听由我们台中国家歌剧院所制播的哇哦挖艺术 NTT 聊天室艺术行政这样看。相信我们所有的剧场观众都非常清楚，我们每个作品呢都是靠着所有的艺术家来合作完成的。那现在呢，这一群艺术家的背后其实还有一群跟艺术家一起紧密工作的艺术行政们，也就是我们。那他们不止呢从观众席的方向来欣赏表演艺术作品，那也很有机会的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近距离的去观察一个作品的完成。那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将要透过艺术行政工作者的角度跟我们的艺术家们来大聊特聊他们背后的一些有趣刮胡八卦的故事。我是今天艺术行政代表廖思婷 Ski， 也就是滑雪的那个单字啊。我来介绍一下我本人好了，就是呢我进入表演艺术工作圈已经将近20个年头了。小时候呢，从技术的 crew， 也就是灯光、舞台、音响都有做过，然后再从导演助理，然后后来接案去做舞台监督、执行制作，到近年去做执行制作统筹跟专案管理为主，什么都做，什么都不奇怪。涉略的范围从音乐、舞蹈、戏剧、音乐剧，以至于近年来非常夯的科技艺术，我都有做相关的演出制作执行。好，我知道再讲下去就 TMI 了吼。我们把珍贵的时间留给我们今天的特邀艺术家，让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特邀艺术家，编导演全才，最灵活调度的排戏专家，剧场首屈一指的分灵体，进剧场最行的分灵体。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次点创作工坊艺术总监高天恒，小高。
嗨大家好，嗨 Ski 好。
嗨小高。欸，其实我们录音的这一天啊，小高刚好结束一个演出在昨天。
对，
所以你今天还好吗？累吗？
很累。我可以跟你分享，这是我连续第13周的演出刚结束。
你看分灵体是不是就是应该这样子形容他。他这个人齁不得了。小高自我介绍一下吧。
欸，好，嗨大家好，我是次点创作工坊的艺术总监小高高天恒。就是一个认真的剧场工作者啊，通常呢在做编剧跟导演，专长是做原创的中文音乐剧啊。近年来希望大家好像多多少少好像可以看到我出现在各个剧场里面。对，那是我，那真的是我。
对，就算那个他不在那个剧场，那个制作也有可能是他的
啊。对，这也是
真的是非常可怕。好哦，小高我们认识有多久了？
哇，我觉得有8年吧。有没有8年？不止
10年、
哦，10年了。
对，我们认识已经10年了。
对啊，哦，好可怕。
你记得我们认识的第一个演出是什么？
哦，我记得是那个 C Musical 的《控肉遇见你》，对吗？
对，没错。你知道那时候啊，我第一次看到你，然后我在那个剧场里面想说：“天哪，这个导演真的好认真哦！他每天每个时段都在，然后除了每个时段都在以外，他在演出的时候，他还要当那个话外音。那时候演那个律师助理。”叫做小蔡的这个角色
是，
然后那时候还是话外音，近年已经发展出另外一种形态了。哦，这个我们可以等一下再来聊一聊。然后就觉得天哪，这个导演认真到就是我怎么会在剧场每个时段都可以看到他，然后想说那他的演出到底是怎么去执行的，他如果每个时段都要在。所以我那时候对这个导演的印象就是非常非常，对小高的印象就是非常非常佩服。这样
不要这样说，就是我做我该做的。
那好，访问这种事呢由小见大。
好的。哦，
那由小见大呢的意思就是不免俗的来帮我们所有的听众来问问小高，你本身在成长的过程或是家庭环境学习的过程当中是碰到什么契机你才会来到表演艺术圈？因为我记得你是念台北艺术大学。
对，
然后后来念那个师大表艺所。
对
对，那是什么样的契机才会去选择念北艺大的戏剧系？然后选导演组。
好，我讲简单一点，就是其实我小时候还蛮安静的，我是一个很内向的小朋友。那我就是也很不爱讲话，然后喜欢一个人拼拼图，那是我的嗜好。这样，那一直到有一阵子就觉得说啊，学校的这个生活都觉得很苦闷，然后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然后就开始迷恋上打网咖，这样就很常去网咖一个人去打电动。
这大概是几岁？
这个大概国中的时候。
国中的时候泡网咖。
对，我就是早上4点就会去网咖，然后玩到7点去上课。
早上四点？
对对，然后上到5点的时候跟我妈说要晚自习，我就打到9点再回家，然后日复一日打了2年这样。
请问早上4点这个起床时间是
就是为了想打电动啊，觉得不需要睡那么多啊，就起来就去了这样子。
但家里面没有任何这种游乐，就是那种电玩设备，
就是爸爸妈妈不喜欢我玩电脑、
哦、所以他们也不会买给你。
家里只有爸爸有电脑，然后爸爸电脑又处理重要的公事，所以我也不能碰，反正就是没有玩的管道，所以就只好自己出去玩这样子。
那你这么早出门，你妈没有发现吗？
哦，因为我们家刚好就是有一二楼这样，然后我的房间在二楼嘛，爸爸妈妈房间在一楼，但是比较深的地方，然后出到那个门以后，他们其实都不会知道，我就偷偷的就离开了这样子。那、啊、他们醒来就知道我已经去上课，啊，我学校也比较远，就要提早出门，所以他们也都起不来，我就会自己去上课这样子。
所以他们真心的以为你在上课，你去上课，
他们都觉得我超认真，可是应该是个笨蛋，因为成绩超烂这样。哦、然后呢就在这过程当中有一天就被我爸爸发现了，然后爸爸就很难过，就在网咖逮到我这样，然后他就问我说能不能有一个方法是你可以不去网咖，然后你可以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嗯，那我就一直觉得也没有什么是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就直到有一天我就认识了一个老师，我们在教会长大，那爸爸其实就是神职人员这样、嗯、然后结果就有一个老师呢，他是大开剧团的团长。哦，对对对，然后他那时候很年轻，他刚从北艺大毕业，那时候我才国中嘛，然后他就在教会呢，这是我们教会的会友，然后就想要做一出戏，然后就要小朋友上台演戏，然后我爸就说你去演这样，你演、嗯、你去排多久就让你打多久电动。我就说 哦这样的话那我就去排啊，然后反正我就为了打电动嘛，所以我就去排。然后我就记得我第一次上台，我是演一个很边缘的角色，那故事在讲那快乐王子的故事，就有一个雕像，然后身上很多金银珠宝，然后燕子把他的身体的那个珠宝雕给穷人这样。那我就演那个市长，然后就看到那个王子的雕像变得很破烂了，就把它换成我的。我的台词就一句，就说哎呀这铜像看起来真丑，要是换成我的那该有多帅，就这样。然后我就是这样讲了，然后我没有想到台底下的观众就是爆笑这样子。那一瞬间我第一次感觉到，哇，原来我是一个可以在舞台上让人有反应的人，就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蛮重要的。然后谢幕的时候，我第一次谢幕，然后看到大家掌声然后欢呼的时候，我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我长大了以后，我其实回想这个感觉，我觉得是一种被看见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对内向的人来说，其实大家都是想被看见，只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嗯、然后被看见的时候也会有点慌张、嗯、因为我就发现戏剧是一种可以很合理被看见，然后可以谢幕，然后可以接受掌声的一个很好的方式。然后我走下来以后，就有一个不认识的叔叔就跟我说你很好笑你演的超好笑的。我觉得好开心哦，我想说原来我是一个可以让人感到快乐的人。所以我就那天我就跟我爸讲说我想要去剧团，所以那时候大开刚开始嘛，我就加入了大开、嗯、我是他的第一届团员。
哇，那时候高中了吗？
那时候没有，那时候
还是国中
生，就是大概国二国三的时候。对，然后我就去，那暑假都泡在那里，我就再也没有去过网咖了，然后就去那边演戏啊，然后去那边提早去半小时帮人家打扫啊干嘛的。我妈都说天哪，儿子变了这样，就在家里从来不扫地的这样。那开始以后我就发现我真的很喜欢表演，然后就是觉得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一定要走传播或是戏剧。对，所以我到高中的时候我就变得蛮有目标的，所以就也成绩就反而因为很专注在文组嘛，反正我那些理组的我就直接放弃了、嗯、然后就也很幸运就考上北艺大，就开始了戏剧这条路、哦。那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一开始是非常想当演员的，嗯，因为我是表演得到启发的嘛，
对对对，那时候获得的鼓励
是这一块，是是是是，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的表演很棒，我考上了嘛，然后就觉得我一定可以表演毕业吧。那结果到大二的时候，我的老师在有一个评鉴会，北艺大有一个评鉴很有趣，就是在期末的时候会有一个小房间，然后你的所有老师都会坐在里面，然后你一个人进去，每一个老师都会跟你讲你这一个学期这一科表现得怎么样，几分这样。然后他给你建议，然后大二的时候你要选主修，那我们有制作，就是理论啦，导演、编剧跟表演有四大主修、嗯、你就要选一个主修。然后我就想说我想选表演，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我想选表演，老师就说可是你的表演很卡通欸，然后我就受到一个打击这样子。然后我的排演老师也跟我说你的表演就很综艺啊，然后就哇，然后我的导演老师问我说你觉得你在表演跟导演上面你花的时间比例大概是多少，比如说总共十个的话你比多少。我说我大概7:3吧，我7是花在表演上，3是花在导演上。他说成绩一样，你选吧这样。哇，他说你还是可以走表演啊，那就是不适合你、啊嗯、然后你比较适合当导演，但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然后回去的时候其实非常难过，嗯，我就跟我爸爸讨论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我爸爸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爸爸，他就跟我说，如果一个好的演员，你可以在一群人之中，然后你被看见，但就是你被看见，嗯，但如果你当一个好的导演，你可以让一群不被看见的人一起被看见，嗯，那你想要当什么？你选嘛。然后我就想说，反正我也不会被看见。
天哪，爸爸真的智慧语录
哎！对对对对对，爸爸可能也觉得我适合当导演吧，所以我后来就觉得我既然不适合表演，但是我很喜欢剧场，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待在这里，我就做一个我能做的，嗯，所以我就开始从导演开始做，然后做做做做做，就做到现在这样。我应该不用分享为什么从戏剧跨到音乐剧吧。
戏剧跨到音乐剧这件事情，我觉得那可能跟近年的一些时事，或者是你后来选的研究所就读的会比较有关系，对吧？
其实也不是，是因为其实我在北艺大的时候，我的作品老师都很不喜欢。
你是说你的导演作品吗？
对，因为我非常的不会很艺术的东西。
哦，就是，你是说那些 fine arts 的那些？
对对对，就比如说什么莎士比亚或者是什么契诃夫、易卜生，就不是我擅长的。
就海鸥都飞不起来。
哇，完全连翅膀的羽毛都没有，就只有海跟鸥吧。那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不太知道我想要做什么，嗯，样的戏剧。我是说，我知道我喜欢剧场，可是我
类型
对，但是你总要有一个你擅长的。
对，
我就发现我擅长的是喜剧跟，嗯，很通俗的东西，我对很通俗的东西很有感觉，嗯，但是学校人不喜欢，嗯，所以我就那时候遇到了张养轩，嗯，养轩就跟我说他的毕业制作想要做音乐剧，哦，然后我就说哇我没做过，嗯，然后他就说那时候刚好他跟冉天豪老师比较熟，有一个天堂边缘这个作品，然后他就说我把剧本跟音乐都要来了，你想不想试试看，你当我的导演，然后我们的毕制这样。我说好，所以我才第一次做音乐剧是跟养轩。做完以后我就发现原来这就是我生下来就应该要做的事，对，因为我从小就是学音乐的，我从小是学小提琴的，然后我在教会里面就帮忙，要你知道大家要敬拜赞美是要司琴嘛，
所以你也学钢琴？
我也会弹吉他，打爵士鼓，也会弹 bass， 就是我本来就是学音乐的。
难怪我想说为什么你每次就是看谱都很快这样。
对，然后但是因为音乐不是我真正的专业，我专业是戏剧，音乐是我的兴趣。
它是你的技能啦。
对啦，我的技能，嗯，然后可以把我的兴趣跟我的专业合在一起的时候，原来就变成音乐剧了。但那时候其实我知道台湾在做音乐剧的人非常的少，可能我那时候也很不知道有谁在做，所以我也没有看过，嗯，那我终于开始进入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这是一片蓝海，一片没有人开发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好好玩哦，我要加入。所以我研究所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考上北艺大，但后来我就选择去念师大，嗯，就是因为那个研究所是专门在做音乐剧的研究所。
对对对，
对，这样。
所以《天堂边缘》是你的第一个导演作品，
对，
音乐剧导演作品，
没错没错。
那你印象中你第一个看的音乐剧作品是哪一个？
就因为我要做音乐剧我从来没看过，其实我其实没有看过，哦，我其
实要做功课。
对，然后我只看过就是迪士尼的卡通。
别说那迪士尼卡通，它还真的是很音乐剧，
它很厉害啊。
对啊，
所以我的启发是来自于那，就是我的理解是来自于那个，可是我不知道它怎么呈现在舞台上，嗯，然后那时候刚好变身怪医来到台湾演出，然后他们在台中卖，票房超级无敌烂，烂到爆，只有一成的票房，但是他们已经来了。然后呢，养轩就有人给他送票，这样，他就说他
是哪一个版本的，
我完全忘记了。哦，对，反正就是
美国的
还是澳洲，我有点忘了。反正就当时他们来，嗯，然后就没人去看嘛。养轩就说：“哎，我是台中人嘛。”他说：“两张票，你去中山堂看吧。”所以，我第一次，其实我真正第一次离开，就是走到学校以外的剧场，就是中山堂。然后我就走进去，我才哇，剧场这么大。然后就看到他们演出，然后演完的时候真的加起来那观众绝对没有50个人，
这么少。台中中山堂很大，欸，
可以坐1000人，但是只有50个人，啊，然后我就是坐在最前面，然后就这样看看看，然后就开始哭，就觉得说啊，怎么这么棒，怎么有这个东西，哦，怎么我在学校做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有看到一个我真的喜欢的东西，原来就是这个嘛，这样子。对，
天哪，时势所逼。
对对对，
逼你就是看到这个东西。
是啊，很运气很好啦，
真的就遇到你喜欢的。
是，
因为我后来有去看了韩国版的变身怪医，
哦，我也有看，
也是深受感动。
是是是， 是，嗯，是，
真的很好看。那选择导演这件事其实就是刚刚讲的，你发现你自己在表演这方面比较没有办法被看见，所以就选择了导演这件事。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导演作品里面会很常会有我的声音或身体出现，嗯，因为其实我一直很想表演， 但我知道我不能担任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我的能力可能不足。但是这种插边啊绿叶的角色，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胜任。所以我常常比如说不管是苦鲁人生啊，或是说很多的戏里面会有我的录音，或是我的一些声音的演出，就是因为我其实还是很喜欢表演啦。
我想就是成为演出的一部分一定是你非常向往的事。
是是是，真的是。
那我们接下来来聊聊次点创作工坊。
好啊，
其实你自己这么喜欢表演，然后你自己又做这么多导演的作品，嗯，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成立次点创作工坊？因为我算了一下哦，就是你们次点成立于2011年，
对，
其实到今年已经是12年了，
没错没错，
非常久了。然后你中间你们这个团很神奇，你们就是除了做音乐剧原创音乐剧，你们还有一些跨团的合作，
对，
然后你们还做教学，
是，
然后你们还策展，你们做大城小事音乐剧节，
没错，
对，做这么多东西，然后其实是一个非常多角化经营的剧团，
是的。
所以我现在就是把时间拉回2011年，你成立剧团的那个当下，
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
起心动念是什么啊？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一直有一个。我不知道，我是一个很，我觉得我很浪漫吧，就是我去念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群热爱戏剧的人，以后我们班一定会成立一个剧团，我们会一起演戏。结果没有，我们都彼此吵架。没有啦，就是
吵架是必然，没有一届不吵架的。
就是说没有我想的那么完美，但是其实我内心一直有一个剧团的梦，我就觉得我应该可以找到跟我喜欢一样东西然后志同道合的人。但是你知道在大学戏剧系的时候，大家都想表演，没有人想要做制作，就像这个是一个制作人的节目嘛，所以我觉得制作人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项目，它不是说谁来都可以做的。但是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没办法，就是啊，不然这一档我做制作，然后下一档我再演，然后这一档你当制作，我们就互相换。可是这样的状况底下就没有任何一个专业的状况，所以每次都是戏可能还不错，可是都卖不出去。Oh. 那在学校其实我们也要自己担负卖票的责任，但我们其实都没有人会这件事情。所以我到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啊，太好了，我的研究所有一个组叫做行销组，然后我是念剧场组嘛，那他们不就是专攻这一件事嘛，那我就要找一个人，或许我就可以遇到一个可以愿意跟我组剧团的人。然后因为那时候你知道我们班上都是女生，然后刚好新慈也是我同学。
哦，你们是研究所同班？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啊，还是来找张新慈当我的那个制作人呢。但是结果呢，我们两个一起合作了，一开始先合作在学校的一些制作，以后就发现啊，她真是一个美少女啊，我了解不了她，我只是个臭直男啊，怎么办？我们需要找一个男生。然后所以刚好我们班只有一个男生，然后就是张颂耀。哦，对，然后我就问他说，哎，怎么样？你想不想做剧团？我想要成立一个剧团做音乐剧，你想不想？他说我可以吗？我说你不用担心。然后呢，我就因为那时候我就已经在外面有接一些很小的案子，我说你跟我一起去，你先了解剧场在干嘛。所以张颂耀一开始是当我的助理，
懂。
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去接爱乐的案子，然后做很多小小的事情，然后做一些夏令营啊，所以我们才会策展，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一起去做过夏令营啊，干嘛的。然后呢，大概做一年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们可以了，我们来吧。这样，然后所以我们两个就成立了剧团。但其实成立剧团除了这个小小的梦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因为一个导演他要被看见之前，他需要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有一个捷径，只有一个捷径，应该说只有两条路，但有一个捷径。这样，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一个就是你在学校很优秀，你就是天才。所以你在学校的时候就被大家看到，老师都看到你了。然后呢，你一出来的时候，你愿意做戏，会有人愿意买票，这是最难的一条路。但我不是天才。第二个就是跟老师拜师父啊，就是你是谁的谁，比如你是李国修
的
弟子，对，你是赖声川的徒弟，你是谁的徒弟？那我的老师又不收徒弟，我老师是红红颜红雅老师。
哦，所以他是你的毕制的，
对。然后
毕制老师，
对，我大学毕制老师。然后后来我的研究所指导教授是梁志明老师，但是因为果陀已经很大了，他根本就不需要小的导演，所以我跟他我觉得我也没有机会。最后一条捷径就是你必须要有作品嘛，那你有作品的第一个条件，你必须要有单位嘛，你才能去申请补助啊。
对啊，
你有申请补助你才有机会演出嘛，所以我才成立了一个剧团，是为了累积我的作品。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到说，哎，其实如果知道我的人或许会知道说，哎，其实我做了好多好多好多的戏。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写过有卖过票的剧本大概有70部，然后我做过的导演音乐剧的导演就是也是有卖过票的约莫是50到60部，今年我已经没算了。 但这只是布哦，但他们还会有很多的加演，每年都在加演，
场次还不止，
对，所以场次才会
演出的数量，
对，才会这么爆量。对，嗯，那他们这些五六十部的来源全部都是因为一开始做了次点，次点其实就是我一个推送我自己作品的平台，嗯，所以我们一开始都做很小的作品，很简单的作品，可是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作品能被看见。我觉得因为一个导演的养成他需要很大量的曝光，因为演员是站在第一线的，观众去看演出的时候第一个会认识离开会记得的也都是演员，
是，
可是导演要怎么被看见呢？他其实要被，嗯，不是被观众看见，他需要被业内的人看见，
是，
他必须要被资方看见，他必须要被老板、老师、金主或是场馆单位的人看见，
各式各样的甲方看见，
对，那些人他们并不是一般观众，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去做，在字典里面做作品，然后累积那些事情，然后去接了很多不同的演出，就是为了要让导演这件事被看到。那我也花了很多很多年的时间，然后才字典会慢慢陪着我成长，但可能大家到现在也不一定，我相信最近可能比较听过了啦，但是我相信在三年前可能没有人知道字典在干嘛，可是我们就做了八年了。但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字典它是一个创作的基地，所以我其实在里面会得到很多安全感，我其实可以很自由的去创作我想做的，我没有人会命令我或是给我题目说要我做一个什么，都是我想做这个我觉得很有趣，然后跟着我的朋友们一起，所以我很开心啦，就是因为字典现在已经12年了嘛，那我跟我合作过的那些跟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们现在都是一线的演员，一线的设计，嗯，然后大家都已经在剧场有一席之地了，这就是我当时最想看到的事情。
没错没错。那因为今年啊，其实我特别有看到你们自己的粉丝专页上面 announce 剧团的伙伴
哦，对对对对，
对我也想请你介绍一下剧团伙伴的组成呢。
哇，其实真的很有趣，就是这个剧团一直都是两个人的剧团，就是我跟桑松耀嘛。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我们很害怕，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养得活别人，嗯，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 in house 的人。
因为营运真的很困难，
对啊，
然后要养行政也很困难。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剧团一年要做两部戏就很难了，要做两部新戏，嗯，然后把两部旧戏重演，就是四个档期就已经会搞到大家都快死掉了。但是这样子一年只搞四出戏也养不活任何人，嗯，所以我只能养活张松耀对，但是一直到两年前开始字典终于真的比较有起色了，然后接了很多跨界跟很多商案之后，所以我们就开始真的有真的 in house 的人。你这边有收集我们家的人是不是？
当然
啊，太好了，对，
我有做功课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在去年的时候让我们有行政多两位，然后我们有一个剧团的行政跟我们有一个行销的统筹，然后呢在今年的时候呢聘请我们的技术总监，嗯，对，那他们都是在我们做剧场的这些旅途当中其实很早就跟着我们一起做的，
对，
只是我们现在才给他一个名分一直都是小三的状况，现在变浮成正宫，这样
一直都妾，然后现在终于浮成正宫，
对对对，然后所以这些人，然后一直到我的助理，还有很多我们的执行制作，
是，
还有所以我们还有一个隐藏版人物叫我们的恰吉嘛。
对啊，我很好奇耶，恰吉，看我今天穿的恰吉，
太好了，恰吉就是本名叫张恰恰，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然后她也是在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呢，她是师大大学部，嗯，然后我们就一起做戏嘛，然后就请她来帮忙啊，一开始就帮忙一些前台啊，然后呢偶尔也请她来帮忙串一个角色啊，演个戏啊，然后或是当我的助理啊，嗯，我们就一直在剧场里面工作，然后一直到现在她也是很资深的剧场人了，然后她现在也在北艺中心当资深专员，嗯，对对对，
明白明白。
是，
那现在你剧团这些小伙伴里面，嗯，你最怕谁？
其实你知道吗，在我们剧团里面呢地位最低的就是导演，
我知道啊，所以我才问你最怕谁，
哦，所以我都怕，啊，我最怕谁我都很怕。那但是如果真的要说怕，我绝对不会用怕，但我最尊敬的是我们的技术总监，
嗯，我想也是，
对对对，是我们的甜不辣技术总监，
甜不辣
对对对，
甜不辣我们很爱你哦，不要，
是是是，
没事没事的，
对
对 对, 对，其实剧团营运我们刚刚讲营运真的很辛苦，
是，
因为它其实就是完完全全要自负盈亏，
对，
就算你拿到补助你其实还是要想方设法去找到去筹钱，然后去找到下一个投资者，然后或者是卖票，
是啊，没错，
票房营运收入，
对的。
那我想要请你分享的其实是在营运的过程当中，嗯，或者是在剧团的整个一路这样走来，你有觉得最苦痛的事情大概是什么？
其实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就是唉，我不知道该庆幸还是该难过，
哦，这个叹气很深耶，欸，
对，你知道吗，就是我本人去做别人的戏，别，哦，嗯，人戏都会大卖，
一起叹气吧大家
就是我做精酿小酒馆就会去秒杀、哦、我做任何其他的戏都卖得超好，什么台北大空戏、
嗯、对，
然后什么今晚我想来一点都是卖爆，
对，还加演，
最爆款的戏都不是我们家的，对，但是呢我只要做我们家的戏我们都会亏很多钱对，就可能大家听过苦鲁人生啊，什么跟着阿妈去旅行啊，
可是苦鲁人生后来就是加演 run 也是 run 了很多场，
但其实我们还是亏了，我们始终没有把它赚回来。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听众，
这也是为什么苦鲁人生必须要暂时封箱，因为他的观众数已经很极限、啊、可是我们还是亏钱的，所以当他到了达了一个饱和之后他只能先休息了，我们只要做新的戏、嗯、结果又亏钱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也要一直接外面的戏，嗯，对，因为很简单嘛，其实你就是要做更多的事情去补足原本的空缺、嗯、对吧，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做戏的过程当中想的其实不是赚钱啦，是做我们喜欢的事情、嗯、做我们觉得好玩的事情，
当然当然，因为这样才有动力往下走，
是是是，但也就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制作人一直都很痛苦，对，
制作人就是我们来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张颂耀先
生，对对对 对，
一路从研究所跟着小高一起打拼到现在这样，
是的，是的，
好好，这苦痛呢，其实我觉得它终究是会过去的，一定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啦，大家不要太担心这样
是，
好，那我们一起来点点点看四点创作工坊的作品，经过我的调查呢，
是是是是，
四点创作工坊在2011年成立以来将近12年的时间，
对，
团队原创的作品大大小小加起来大概有22部左右，
哇，你怎么算的还比我多啊，
那当然我可是有做功课的再次强调
我刚刚只算17部，一样有22部，是不是
no no 大大小小22部、wow、总演出场次呢已经将近700场，平均算下来你们一个月要演出 4.8 场，那以我们剧场逻辑来说就是我们的演出大多集中在下半年，
对，
就以六个月来计算好了，你们每个月都要演出 9.6 场，就等于你剩下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就是你两周就要演 9.6 场，你还有半个月的时间要去做别人家的事情或者是别的接进来的制作案的演出，
而且你可能还要扣掉前五年其实没有在干嘛
我们就
先其实集中在后五年，
我们平均先平均先平均对，然后所以你看小高他还要去做其他的制作案，前置作业，剧本填掉，拍戏，然后以这种进剧场绝对事必躬亲的高天恒先生来说，他真的需要很多的分灵体来完成这一切，
是，
就是作品多产到爆，也忙碌到不可开交。我们来细数一下你的原创作品，看从以前的《再次梦想》
对，
《黑影王国历险记》
是，《
苦鲁人生》，到最近《跑跑姜饼人》
对，
然后昨天结束了迷音音乐剧《杰哥不要了》
对，
哇，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在你手上被展现出来，嗯，我真的觉得非常厉害。那接下来我想要跟你想要问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次点这两年啊我觉得非常成功的营造出了一些类型化或风格化的演出内容，
是，
那无论是融入了一些时事或者是台湾本身的文化特色以外，你觉得在这样的作品当中有没有取材自你本身的成长经验，嗯，是哪几部作品有取材自你自己的成长过程？
哦，全部，
全部都有吗？
因为我不是灵感型的创作者，我是累积型的，所以我的所有取材都是来自于我生活，嗯，然后我有一个蛮有趣的习惯也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嗯，就是不管我看到电影漫画或是我在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或是我遇到很荒谬的人，我会把这些故事写在我的记事本里面，
所以你也有个小本本，
我有一个，我的档案夹里面有一个，我的手机里面有一个记事本嘛，然后就写着题材两个字，啊，然后它就是所有 一行一行就是一个戏，这样就可以做成一个戏，然后我就写了好几百行这样，所以我每一次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是把我的资料库拿出来看，哎，有什么东西适合现在的主题，然后我就把它拼接在一起，嗯，
懂，
所以每一步其实都是跟我生活很有关的。当然如果你要讲最深刻的话，嗯，应该是《再一次梦想》吧，那是我第一个自己写的音乐剧作品，嗯，然后就写我跟我妈妈的故事这样，对，那还有很多比如说家书啊是写我奶奶失智的，嗯，然后跟着阿妈去旅行也是我跟我奶奶一起去玩的故事，嗯嗯嗯，对，其实都跟我的生活很有关了，对，
很有关，因为我其实在你的作品里面因为几乎都看过了，然后发现有很多是其实最后会变成一个小高宇宙然后有很多角色会在不同的作品里面穿插出现，例如说阿嬷
对对，
阿嬷真的很常在每个作品里面有这个角色出现，真的是非常有趣，欸， 那如果说以时事来结合演出的话，你到底会是用什么样的缘分去找出这些特殊的题材？例如说跑跑姜饼人，怎么会想要用僵尸、活尸来做作品、
我们剧团有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创作的流程、就是通常呢在台湾大部分来过去很早期一点的时候都是导演制，导演制的意思就是说导演是团的最大的人，然后他决定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没错，
然后行政就是要辅助他去做他想完成的嘛。但在欧美百老汇他们都是制作人制，
对，
就是
production，
对，那制作人制的想法就是他比较以市场为主，就是他觉得现在市场可能可以流行什么话题，或是说什么样的题材是可以卖得出票的，那他就会把这个题目定下来，然后去找相合的导演和编剧去做创作。那在次点其实是制作人制，制作人制就是宋耀他会觉得说我们每年都会开会讨论说哎，明年可能要做些什么或是几年后要做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题材，然后我就会问他说那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值得现在做的吗？那比如说以前是前疫情时代的时候、发生疫情嘛，那他就觉得说想要做一个跟疫情有关的、那他就问我说疫情有关的话你会想怎么做，那我就转化这个疫情所谓病毒的这个想法，我就想说那疫情不就像是被僵尸咬到吗？
对，
大家咬到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提说那不然我做一个僵尸类型的音乐剧好不好，因为我很喜欢看僵尸电影，我自己是那个僵尸电影的爱用
活尸迷，
而且我是东方的跟西方的都看、
用跳的跟用走的都可以，
对对对对，林正英是我偶像这样对，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会去讨论说什么是我想做又能切合他觉得可以推的主题，然后我们才去做出来，所以包含杰哥不要啊、或是说谁偷走了我的字，都是因为我们觉得当下那个时候做这样的议题是没有人做的，或是说是一个新的题材新的尝试，那我们就去试试看，对，所以我们都是用这样的想法来做创作的。
明白、明白。那最后呢其实想要问小高老师，就是在你的原创作品当中你有没有就是做一个小高严选系列，我最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前三序位的作品，前三名是
啊，其实我自己最喜欢，我觉得我本命的作品还是《苦鲁人生》啊，不过已经封箱，大家看不到了。但是
暂时封箱吧，
对对对对对，
不是一辈子封箱吧、
没有啦，不会一辈子啦。对，但是《苦鲁人生》真的是我最爱的作品，然后我觉得是最能代表，不敢说现在台湾剧场，但当时我们在做剧场的生态，真的是可以完全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那第二个作品其实是《谁偷走了我的字》啊。因为这个作品是我做完了以后我觉得非常有感觉、然后剧作家不是我，但是这是他本身的故事，在他是一个书写障碍的一个小朋友，然后他长大以后他用不同的方式把这个书写障碍的病症然后透过一场冒险然后去讲述这个家属跟这个得书写障碍的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最后其实是一个非常感人非常励志的作品，然后我自认为那个作品做得非常好，那也是目前次点票房最好的一个戏、
这个作品我也很喜欢，對對對，我看了两次，非常有意义，
是是是，
对。
那最后再一个的话我会推荐跟着阿嬷去旅行啊。为什么都推荐了两部亲子剧呢？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当然我很喜欢做大人看的剧，但是其实我觉得做亲子剧是蛮有意义的，
非常。
然后我觉得亲子剧其实我觉得我们家次点做的亲子剧是非常适合入门的观众，因为他的关系门槛比较不会那么高，你会比较简单，但并不代表他很幼稚哦，而是你在看的时候你会知道哇他想表达的东西非常纯粹。那跟着阿妈去旅行它是一个很特别的音乐剧，它是结合皮影戏，这种传统的皮影戏加上音乐剧的整个串联在一起。我相信大家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过皮影戏了吧，可能都只有在课本里面看到，但是在舞台上看到皮影戏的时候那个真的不是影像投影可以解决的，
对，
它这个皮影戏弄出来的时候真的很感人，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我觉得单单是去看皮影戏就值得进剧场去看这出音乐剧，而这出音乐剧又非常的是我跟我阿嬷的故事啦，所以我也觉得非常感人然后是有趣轻松但是又能带走很多东西的一出作品。
明白。小高推荐给我们的前三小高严选的序位有两出亲子，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小高自己本身在做亲子演出类型或者是比较接近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看的这样的演出内容，都会很贴合我们的生活，然后或者是很具有意义教育意义或什么的，对。那我自己觉得就是艺术扎根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真的非常希望大家都是小朋友啊大小朋友都是可以从小就有这样子的表演艺术可以一起来欣赏，然后让我们可以就是都有在艺术环境里面然后去成长去 去长大这样子。嗯，好哦，今天非常开心，我们跟小高聊了目前为止非常有趣的故事。
好，
那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呢，欢迎你来订阅分享哇哦哇艺术，有任何的建议心得也欢迎在我们的歌剧院 FB 或是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